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宜早不宜晚，毕竟还有苏磊磊在等着救命，所以我决定今夜就动手。下楼等待片刻之后，张博文已经取了王月的心头血出来。王月身上披着宽大的风衣，哆哆嗦嗦在后面跟着。他取心头血不像我上次一样狠，一刀子捅自己心窝上，直接取半条命。张博文呢，是用针管取的，他对人体结构相当了解，细细针穿过肋骨，直接从心间取出了我需要的心血。我看了王月一眼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和他说，今晚你如果尽心尽力帮我解决问题的话，那么你所作所为我不会说出去的，一切全部推在百鬼灯游戏上，如何？王月一听，原本萎靡的精神顿时一震，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不敢置信地问我，真的？我点点头，虽然有些便宜他，但眼下想要完成这阴阳子母术的话，没有王月的配合还真是不行，主要呢也是周静命卜是绝对错不了的，要是连这人是不是要寿终都算不出来的话，他也就不配做周神算的孙子了。既然王月已经没几天好活了，那我呢也没必要非把事情抖出来把他扔进局子里。思前想后，最后还是答应帮他隐瞒这个事情。王月顿时大喜，忙不迭向我道谢。我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问他打胎之后的孕囊扔在哪儿了。从他怀孕时间来看，当时肯定已经产生胎囊了，药流之后胎囊会排出体外，找到胎囊也是实施阴阳子母术的一个关键。王月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把方位跟我说了。原来这娘们儿打完胎之后也怕因果纠缠，所以把胎囊送得远远的，几乎已经到郊区了，就在太原市最东边。这一次来王月家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为避免打草惊蛇都没开车，出门打了车跟司机说要去那个地方，结果司机死活不肯拉。眼下已经凌晨三点钟，一般谨慎的出租车司机呢都不肯去过分偏僻的地方了。最后我无奈之下就只能先回宾馆。取了车之后才终于往王月说的那个地方赶了过去。然后王月指着一个颇为高大的柳树说，胎囊就埋在大树底下。埋了？我一看可不是嘛。大树底下有一块土，很明显是翻新过的。张博文拿工兵铲几下子就挖出一个布包，打开一看，一个跟核桃大小的胚囊就在里面。很明显入土已经有段时间了，都已经烂了，一打开顿时臭气扑鼻，那味道别提多酸爽了。不过我们几个倒还好，干这行的对这玩意儿啊已经没什么感觉。倒是王月原本还神情哀伤的，结果被味道一呛，顿时跑到旁边狂吐了起来。一看他这表现，我心中愈发的不满，忍不住就说，有什么好恶心的，再恶心不是你自己身上一块肉吗？实地查看情况之后，我对这女人是愈发的厌恶了。其实如果当初她不埋着胚胎的话，那魂妖没准也不会这么凶。当精卵结合变成受精卵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中腹中受精卵并非是一个完整生命体，因为这个期间还有转世投胎的阴魂进入怀孕女子的腹中。但是当受精卵变成胎囊的话，那这个打胎呢就谨慎了，因为这是怀孕之后孩子成型的前期，阴魂已经进入，也就是说腹中胎儿已经是有了灵魂。 有了魂魄的孩子是不能埋的，这是常识。因为婴儿早夭，就意味着投胎的阴魂转世失败了。等待多少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就等着一世成人。结果转世失败，肯定会有怨气。所以一般早夭的孩子是不能进入坟茔的，要抛尸野外，而且要四周没有建筑，一望无垠的野外，散掉怨气。如果埋进土里的话，怨气会积压，进而形成小鬼。也难怪当初那北极宫的道士送给王月的子孙符压根没用呢，一点都不受影响，直接骑在王月脖子上。原来他要流出的这胚囊是埋着的。我没好气瞪了王月一眼，忍着恶心蹲下身子，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竹签子，一下子就插在那团胚囊之上。顿时那胚囊上面就流出一股股浓水，就连我都有些受不了了，咬着牙将王月的胚囊和心头血顺着竹签子浇上去。这是以竹签子为媒介，为王月和那妖魂构建联系。因为竹子风清气正，清洁无污，这是作为媒介的最好东西。做完这个，我看了张博文和周静一眼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然后我点上三根请神香，盘在地上，开始默诵那青衣给我的咒语。这请神香是道门的东西，青衣说我非道门弟子，心中有杂念，所以用他们道门咒语和印诀的时候必须点上请神香，清心理气，这样我这个门外汉做法成功率会提高很多。而且请神香也是我测吉凶的手段，如果施法过程中请神香灭了，那我拼着反噬也得立即中断法术，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一刻我心中毫无杂念，闭眼默诵那咒语，手捏道门诀印，不消片刻，我就听到身后的王月惊呼，好奇怪，我能感觉到他在哪里了。施法成功了，我当时就喝道，把那畜生给我叫过来。王月咬了咬牙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没过一会儿，这片荒地四周就弥漫起浓郁的阴雾，紧接着一道凄厉怨毒的鬼叫声就在浓郁的阴雾中响起了。臭道士，又是你，我的阴人傀儡都已经被你们消灭掉了，还是不肯放过我。毫无疑问，阴阳司母术成功了，王月已经可以命令那妖魂直接将之拘了过来。这时候一个鬼东西从阴雾中飘了出来，可不正是那魂妖吗？他双眼死死盯着我说，道门的人都该死，要是我前世，我杀你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，可是现在你没这个能耐。我顿时冷笑了起来，咣的一下抽出百臂刀吼道，并肩子上。张博文和周静与我配合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看我抽出百臂刀，顿时成犄角之势来夹攻魂妖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静用他们相门的法子，咬破指尖一下子封住相门，然后赤手空拳的用中指的精血去打这阴魂相门。中指的精血其实啊，是我们发丘门和道门一般情况下不用的，太耗元气了，可能相门有法子来防止元气亏损，所以才用这种招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中指精血威力真的很大，张博文第一个冲上去缠住魂妖的功夫，周静趁机呢跳起来一直点在魂妖相门上，那魂妖当时就撕心裂肺惨叫起来，浑身阴气飞散。看来他在没进化成魂妖王之前本身确实不堪一击，上一次我们打伤了，这一次仍旧是被直接打倒。我知道这是机会，当时就暗运杀气， 白壁刀上霎时间就冒起一层寒雾，冷喝一声，趁魂妖被打伤的空间冲上去，一刀刺进他的胸膛之中。霎时间，这魂妖更加凄厉尖锐地惨叫起来，柳挑在刀尖上剧烈挣扎着。这一刀我可是卯足了劲儿的，也是必杀一击，直接把他洞穿了，他哪里能跑得了啊。身上的阴气怨气煞气被我一股脑的全部吸收了。还别说，这魂妖本身不厉害，但是阴气却不少，比一般的小鬼强得多了。我这一刀将他洞穿之后，他的阴气被我一股股的转化成杀气冲进体内，很快我就感觉自己体内经脉开始发胀，胀得特别厉害，很快传来剧烈疼痛之感，就像千万根针扎在我身上一样，我甚至忍不住嘶吼了起来：忍住！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：从你修习杀气起，迄今为止已经经历大大小小数斩了，斩杀阴魂无数，厚积薄发，眼下已经到了突破的契机，千万忍住啊。这话我完全没听进去，因为真的是太痛苦了，我只顾着用嘶吼来缓解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这种痛苦才终于缓解了一些，因为体内杀气在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压缩，渐渐压缩成我刚练杀气时候的模样，细小如鱿鱼，但是精纯了很多很多。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，我知道我突破了，终于走上二段杀气的台阶。回过神来，我才发现那魂妖早被我吸收得一干二净，眼下我身上都是臭汗，花木兰说那是我身体里的杂质，突破杀气的时候这些杂质被排出了体外，现在我的体质相对于之前要好上不少。魂妖解决了，这件事情算是了结了。这天晚上我又和张博文驱车赶往苏磊磊家里，没有那魂妖，我再次为他叫魂的时候就很轻松，直接找回他丢失的人魂。不过他丢失人魂有一段日子，估计接下来得大病一场，不过保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。苏磊磊的父母和陈玉这小子对我是千恩万谢，还包了大红包，不过我拒绝了。忙活了一晚上确实已经很累了，于是就辞别陈玉和苏家三口子。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天亮了，看王月也疲惫，于是就先把他送回家里。临别之际，王月终于哭了，说他很后悔。我叹了口气没有说话，和张博文他们一起直接离开了王月住的小区。我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远。事情解决之后，王月脸上的死气我都能看得出来，真的是恶丧之相，恐怕是没几天活头了。再见吧，那个最开始的时候让我心动万分的姑娘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